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12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纳瓦罗指去年11月0号病人在武汉出现。香港市民母亲接和李昌抗议，警方在多处截查。伊朗海军演习误击自己舰艇，40人失踪，恐死伤惨重。美国将出现 25% 的失业率。波顿警告警惕中共间谍窃取美国病毒研究技术。川普祝贺母亲节，回忆妈妈成就了自己。美国国民兵局长西检反复，海军军令部长自行隔离。纽约市38名儿童患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在10号，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阿罗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去年11月中0号病人在武汉出现。他说，我们知道爆发地有 P4 武汉实验室，病毒可能由那里泄漏出来。在跟着下来的两个月内，中共在世卫的帮助下隐瞒病毒信息，不被全球知道。零号病人也都叫做杀人病例，是指疫情扩散的时候病毒或者细菌性疾病感染的第一人，专家可以据此分析追溯病毒的来源。纳瓦罗还提到，由中共自己的海关数据可以看到，北京搜刮全球所有的个人防护设备，包括超过20亿个口罩。他谴责中共囤积个人防护设备，然后再以暴利的价格出售给一些国家的行为。星期日母亲节下午，香港网民在全港多个地点发起和理唱的抗议活动。警方就多处截查市民，警告现场市民他们的聚集有可能违反限聚令，要求在场人士解散。多名市民在商场内拉起反修例横额，高叫不满警察的口号，有市民被带上警车。在旺角新世纪广场，大批防暴警察下午4点左右进入广场内，当时有大约数十名市民围着围栏中庭唱歌和叫口号，期间有人在高处掟杂物，防暴警察举枪示警，有人听到一声枪声，跟住传出刺鼻气味，怀疑有防暴警察发射了胡椒球弹。警员之后至少拘捕了两人。早前有团体申请母亲节九龙大游行，但是收到警方的通知反对游行申请之后，团体宣布延期。伊朗海军一艘巡防舰贾马朗号10号在亚曼湾演习的时候发射飞弹，但是就击中目标附近自己的支援舰科纳拉克号，造成至少一人丧生和多人受伤，另外有40人下落不明，恐怕凶多吉少。被击中之后，科纳拉克号随即沉没，事故的状况仍然进行技术性调查。据报道，科纳拉克号是荷兰制的支援舰，1988年服役之后在2018年重修，配备反舰飞弹。有当地消息指出，恐怕有多达40名伊朗海军遇难，还有多人受伤。美国官方公布的和中共病毒疫情有关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14.7%， 但是白宫高级官员星期日表示，他们预计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开始好转之前，失业率可能会达到 25%。 美国财政部长姆钦星期日表示，报告的数字可能会变得更差，然后在今年的下半年和2012年有所改善。即使是这样，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12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达到 9.5%， 是3月份中共病毒大流行入侵美国前的低失业率 4.4% 的两倍多。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星期日警告说，中共可能正在利用间谍活动窃取用于治疗中共病毒疾病的技术。他表示，国土安全部已经警告美国公司和大学，他们的实验室可能面临间谍危险。他说，中共正在利用他们在农业、半导体或者电脑晶片技术中使用的技术，试图窃取美国最前卫的生命科学知识，包括中共病毒信息。这位参议员还说到，中共是怎样展开招募计划，在美国境内培养间谍，然后企图获得美国技术的话题。科顿说，他正在寻找可以压制这个行动的方法。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美国的母亲节，10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向美国的母亲发出祝福，母亲节快乐。上星期五，川普总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了自己的妈妈，他说在自己妈妈的眼中，自己不能够做出任何事，或者这种教育方式造就了他今日的性格。总统希望美国的母亲都在母亲节过得开心。川普亦都赞自己的妻子梅拉尼亚是一个好妈妈，他说，我妈妈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梅拉尼亚是巴伦的好妈妈。川普的妈妈尊崇英女王，川普在采访的时候提到，妈妈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很大。在自转交易的艺术中，川普讲到他由妈妈那里遗传了喜欢皇室场面、盛大壮观的过性，想要追求更远大的梦想，以及更加辉煌壮大的成就。美国官方10号表示，国民兵局局长兰尼尔周末做的两次新型冠状病毒筛检结果不一，11号将会再次检测。此外，海军军令部长吉尔迪检测就呈阴性，但是因为曾经接触过确诊感染的家人，为了谨慎起见，会自行隔离一个星期。兰尼尔和吉尔迪9号都没有出席川普总统和国安团队的会议，其他所有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成员都有到场。兰尼尔的健康情况备受瞩目，尤其国民兵处于军方因应疫情最前线，有46700多名国民军正在支援相关任务。到目前为止，累计有967名国民兵确诊感染。据报道，截至8号，服役美军累计5171人确诊，2人病故，已经有110多名军人住院。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星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纽约市报告了至少38宗幼儿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可能与中共病毒有关。白思豪说，在经过验证的病例之中，有 47% 的中共肺炎检测为阳性，而那些检测为阴性的儿童之中，有 81% 的儿童有抗体，至少有一个儿童死于多系统性发炎综合症。相关消息已经发送给该州的所有医院机构、临床实验室和地区卫生部门，并且提供检测和报告指南。白思豪说，卫生和医院系统将会对所有表现出与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相关的任何症状的儿童进行抗体检测。该指南还提供给纽约市的儿科医生。
中共病毒的爆发让美国意识到依赖亚洲制造业带来的潜在风险。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披露，川普政府正在同包括英特尔和台积电在内的卫片制造商进行商讨，在美国建厂或扩建卫片工厂。请听报道。华尔街日报5月10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官员正在同美国最大卫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和台湾的台积电商商讨在美国建厂。纵管美国是卫片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但是近些年来，很多制造业已经外移， 而在美国建立一批新的尖端卫片工厂，将重塑该行业的供应链。你持中共病毒在美国肆虐，让美国尝到供应链依赖外国的苦头。白宫贸易顾问在之前表示，这个病毒的流行让人们看清楚美国如何依赖外国供应关键药品和医疗用品，例如在美国使用的几乎所有外科口罩和大多数呼吸器都是在其他国家，导致这些医疗设备在目前的危机中出现短缺。不仅在医疗领域，美国政府同时亦意识到，在卫片制造等重要领域亦要减少对国外制造的依赖。英特尔政策与技术事务副总裁格雷格·斯莱特说，我们对这件事非常认真。斯莱特说，英特尔的计划将是运营一家可以为政府和其他客户安全提供先进卫片的工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鲍勃·斯旺在4月28号致国防部官员的一封信中表示，他的公司已经准备好和5个大楼合作建立一个卫片工厂。斯旺在信中写道，鉴于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强美国国内生产和确保技术领先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台湾的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合同卫片制造商，是全球仅有的3家公司之一，能够制造出最快、最先进的卫片。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台积电一直在同美国商务部、同国防部官员以及苹果公司商讨在美国建立卫片工厂的事宜。台积电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对建立一家海外工厂持开放态度。该公司说，我们正在积极评估包括在美国的所有合适的地点，但是目前尚无具体计划。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通过推特宣布，从5月11号的这一星期开始，美国政府将向农场和牧场主采购价值总计30亿美元的乳制品和肉类产品，来缓解疫情给农户带来的经济困境。请听报道。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发布推文表示，从这个星期开始，美国政府将从农民、牧场主和特种农作物种植者那里采购价值30亿美元的乳制品和肉类等食物。川普说，这个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好消息。川普表示，以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些产品是农民家庭食品盒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农业部上个星期五通过食品盒计划，批准了和生产商的12亿美元合同。川普总统最近宣布了一项190亿美元的农业救济计划，被命名为冠状病毒疫情下的食品援助计划，其中的160亿美元将提供给农民和牧场主，另外的30亿美元用于购买新鲜的农产品、乳制品和肉类，然后配送至食物银行。食物银行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主要功能是向缺乏食物的个人或家庭提供食品，或通过慈善机构向贫穷家庭配给食品。中共病毒疫情2月份开始在美国大面积爆发后，大部分州从3月份开始执行居家防疫令，造成商业关门、个人禁足在家，食品供应链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少农民被迫销毁无法及时销售的农作物和牛奶等已腐坏的产品。在居家防疫令期间，美国农产品价格和需求都大幅下跌，粮食和很多农产品滞留在农场，无法正常销售。美国乳业生产者协会估计，由于销售量大幅下降，奶农苦撑低价销售的局面，每日不得不倒掉和销毁370万加仑的牛奶。另外，鸡肉加工商由于近期无法获得充分的员工和劳动力，不得不为鸡鸭家禽实施药物注射的安乐死。CNBC 上个星期已报道说，史蒂芬斯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 Wendy 在美国的餐厅中有近1/5的餐厅出现牛肉短缺。 美国食品生产商 Tyson Foods 上个星期发布报告说，随着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屠宰场关闭，美国的山猪加工能力几乎减少一半。在目前，有关武汉实验室和周边地区在去年底的一些异常迹象显示，疫情的爆发可能比最初报告的时间更早。根据一份手机定位的数据显示，在去年10月7号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高安全区域开始未有手机活动，而且当地的商业数据亦急剧下降。外界推测，当时好可能已经出现某种危险事件。请听报道。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星期六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从手机定位数据分析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曾在2019年10月短暂关闭过。从手机数据分析，这场大流行病比最初报告的时间更早，而且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了冠状病毒这一推测。位于隆东的 NBC 新闻团队近日查阅了这份报告，但报告来源并未公开。报告显示，从2019年10月7号到10月24号，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高安全区域未有出现手机活动，而且可能在10月6号到10月11号之间发生了某个危险事件，而那段期间正好是中共国庆年假的后面几日。NBC 报道说，如果这样的停机事件真的存在，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审查的一种可能，也就是中共病毒是从实验室被意外泄露。据悉，武汉病毒研究所共有200名到300名员工。据两名美国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审查该份文件，但在目前无法确认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流出。多位官员告诉 NBC， 对武汉病毒实验室搜集的数据将包括手机信号、通讯拦截和卫星图像。官员透露，分析人员正在检查去年10月到11月搜查的数据，了解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所有异常现象和线索。上个星期，国会情报委员会亦收到了类似讯息。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5月6号在推文中说，如果有人分析2019年10月到12月在武汉实验室和其附近区域的商业遥测数据，这样将会很有趣。鲁比奥说，这一区域的活动和前18个月相比急剧下降，你们都透露了实验室事故以及发生的时间。随着各州疫情逐渐缓解，越来越多的餐馆已经重新开业，民众亦恢复外出用餐。美国乔治亚州自4月底重新开放后，病患数量进一步下滑，并未有恶化迹象，预计该州将会进一步放宽限制。请听报道。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星期六宣布，该州的中共病毒住院患者人数已经来到一个多月来的最低水平。在目前全州呈阳性的住院患者为1203人，呼吸机的使用量亦是自4月8号以来最低的一日。州长坎普计划进一步开放。知情人士说，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都曾致电坎普，支持他重启的决定，同埋称赞他所做的工作。坎普的副执行顾问坎特斯·布罗斯表示，该州已经满足白宫重新开放所需的所有条件。乔治亚州是美国最早允许非必要业务重新开放的地方之一。美甲沙龙、按摩治疗、保龄球馆和体育馆都在4月24号开放。4月27号，该州就开始为餐厅提供有限的就餐服务，同埋开放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到5月4号，一些大型购物中心亦重新开放。综合彭博社和 CNBC 财经网报道，随着一些州开始允许企业重启，现在已有少数 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去餐馆用餐。根据预订网站 OpenTable 数据，在追踪超过54000家餐厅的数据中，自今年3月21号以来，每日的客户量几乎都同比下降 100%。 但从上个星期开始，这一数字已经有所下滑，显示民众逐渐开始恢复外出用餐。而餐馆营业服务最快的地区是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在德州，该州强制要求包括餐厅在内的非必要业务将其运营率降低至 25% 来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俄克拉荷马州在4月24号开始重新开放经济，5月1号开始允许餐馆重新开放。纪念师冯·海特林癌症中心医师和流行病学家彼得·巴扎话，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餐馆和酒吧应该比赛场，学校和许多办公室更容易重新开放，因为业主和管理人员可以通过餐台布置限制人数。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则提醒，除了各州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之外，餐馆还应该经常对餐台、椅子和门把等经常接触的表面进行消毒，以保持清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中国化学学者、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在上个星期六晚发表致中国人大代表公开信，呼吁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实现政治和平转型，并且随信附上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张雪忠在公开信当中表示，并不承认人大代表的正当性，亦不认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正当的代议机构，因为他们不是由中国人民自由和公正选举产生。张雪忠亦都直指现行宪法只是一部伪宪法，他的制定未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只是代表某个君主或者某个政党意志的体现，而不具正当性的中国人大和伪宪法之间出现了荒诞的恶性循环。张雪忠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一部伪宪法来到实现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显示在过去70年，无论在国家构建方面定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为此，张雪忠呼吁必须要以一部体现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真宪法来到取代现行的伪宪法。张雪忠的公开信引发了网络上面的热烈议论，当局的报复随之而来。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一凌晨1点左右，3架警车守候在张雪忠位于上海的家门口，同朋友聚餐之后回家的张雪忠随即被警方带走，目前下落不明。广州社会活动人士王爱忠向本台讲述了相关情况。
昨天夜大概1点多左右，张雪忠老师被当地的警方带走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他的消息，我也打了他电话都关机。他这次写了公开信，提出要求政治改革，这一次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是比较担心。
王爱忠也表示，在张雪忠发表公开信之后，一些人士批评公开信存有改良宪政思想。王爱忠认为张雪忠一贯主张变革，公众需要仔细理解信入面触及中共体制的深层意思。
张雪忠老师是非常有勇气的，有些人说他上书啊什么的，很多人可能并没有认真的去看文章的内容，他主要提出重新立宪，他都是要求政权进行根本上的变革，关系到政权统治根本性的东西，这个不存在改良。
而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中共特别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早已经僭越所谓的宪法行事，习近平的修宪永续地位已经成为国际笑柄。当前的一场疫情更加让中共当局无论从体制内外、国内国际都陷入四面楚歌境地。张立凡认为，一向主张变革的张雪中这次应该是选择了一种体制内外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因此这封公开信无异于和平改革的最后声音。预料中共绝无政治转型意愿，张雪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可嘉。
这个信不见得是一种终极诉求，可能也考虑到要找出一个体制内外都能够接受或者认同的公约数来说话，可操作性不大，主要是有一种象征意义。这个算是一种和平改革的最后的呼吁，如果不被接受，很可能就会出现进一步的动荡。改革之门如果堵死了的话，显然对体制来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德国时评人范之奇就认为，公开信目的并不是指望中共还权于民，而是呼吁国民向当权者索要自身权利。现年44岁的张雪中曾经是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并且曾经担任很多维权人士和新公民运动人士的代理律师。他在公开信当中提出8项建议，包括将人大转化为过渡权力机构，透过自由、普通和直接选举产生新的全国性代议机构，对各级司法机构进行必要的改革，完成各级地方代议机构的选举，创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并且草拟符合现代政治原则的宪法草案，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和良心犯，开放党禁和报禁，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和自由创办新闻媒体，规定任何政党不再享有国家公务机构的地位。在依照新宪法产生的全国代议机构首次集会的时候解散过渡权力。张雪中大胆感言，2018年曾经致信中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启动全民制宪程序，创建现代政治体制。去年张雪中被吊销律师执照。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杜道斌已经被当局软禁在应城市家中10多日，未能同外界联络。本台星期一多次致电他的手机，但是电话都显示关机状态。杜道斌的朋友对本台表示，当局为免外界得悉他被软禁，已经没收了杜道斌的手机，对他作出严密的看管，就连他身上5000多元的现金都抢走。当局更向杜道斌的家人发出死亡威胁，表示如果家人对外界透露任何消息，杜道斌就会有生命危险。
跟家长说把他关到死，而且呢是3个人都在杜道斌家里，现在就不知道远近多久啊。那个文体局的相关领导就告诉家属，你们不要让外界知道，外界知道我们就把他拖到山里面埋掉。怕他跳楼嘛，用铁条把他的窗户封起来了，要么就把它扔到山里面挖个坑把它埋了，要么就直接关到死。
他又表示，杜道斌在应城市的图书馆当临时工，由于他一向敢于批评政府，当局为免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外界透露国内的情况，于是强行将他和妻子居住的京山市带到应城市当抗疫义工，好让杜道斌工作单位的人员看管他。他因为不满被当局强行安排当抗疫义工，一度向工作单位请辞，但是不获批准。呢名朋友又表示，杜道斌在被软禁前突然在街上被一些不知名的人士指他乱讲话而殴打他，报警亦不受理。朋友又指杜道斌在疫情期间在网上发布有关民众不满政府安排的信息，冇几耐他就被当局软禁起来。
应城啊，不是有个小区吗？有个小区就说不满那个地方政府给他们配送的蔬菜，封城期间卖的菜太贵，那个小区的业主大家一起去反抗，最后呢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发布了相关业主 这个不满疫情封城期间的相关的这些规定啊，这个名义抓他。
本台致电杜道斌工作图书馆的上级单位应城市文体局了解，但是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收到杜道斌被控制的消息。
没有没有，我这边没有收到什么通知他被控制啊这些的。
关注事件的湖南网民欧标峰表示，当局以非法的方式打压言论自由的行为可耻。
通过这种威胁恐吓的方式让他太太不让他向外发声如果说你这发生的话，可能对杜道斌造成更糟糕的这种后果。这是完全是一种恐吓我对个人对这种恐吓行为的话，也是表示强烈的这种愤慨与谴责。
武汉疫情爆发初期，杜道斌发文支持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批评当局的文章，说许章润不具人威，疾言事弊，指名国事，方是真男儿。后在四月中旬，他在微信发文评论当局处理疫情的方式，呼吁执政者要公开透明，接受批评意见。现年56岁的杜道斌曾经是湖北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多年来在网上发表多篇文章表达政见。2004年被校感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三年。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图报道。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掌握的消息显示，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习近平在1月11号同世卫总干事谭德塞通话中，请求世卫推迟发布有关病毒人传人的信息和大流行病警告。结果世卫组织沉默多日之后，在1月30号先宣布2019冠状病毒疾病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德国联邦情报局估计，由此全世界损失了4至6星期的抗疫时间。情报局的分析指出，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钟南山院士在1月20号已经证实有人际传染和医务人员感染，但是世卫组织第二日仲轻描淡写地说，目前的证据表明人传人只有有限的验放，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有持续人传人的迹象。而两日后世卫在日内瓦召集紧急委员会会议之后，谭德塞仍然没有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他强调疫情在中国很紧急，但是尚未构成全球紧急事件，而且对中国大陆的旅行限制是不必要。世卫紧急状况委员会主席乌桑透露，委员会就是否宣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上存在分歧，他们权衡发出这样的声明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另外，法国世界报的调查报道指出，出席紧急委员会会议的中国大使向谭德塞和其他代表施压，反对宣布武汉疫情已经构成全球紧急卫生事件，直到1月30号世卫先宣布发生在武汉市的肺炎病毒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是谭德塞强调，这样并不是一个不信任中国的行动，世卫拖延公布实情，令习近平有机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武汉，吹嘘赢得了一场抗疫的人民战争。世卫专家最新证实，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和新冠疫情爆发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未知是乜嘢的角色，可能是疫情起源地或者加剧疫情的环境，仍然需要更多调查才能确定。另外，中国亦被揭发为将责任转移，不断扩充推特僵尸账号，散播假信息。美国国务院上星期五表示，中国外交部门和一些外交官的境外社交媒体账号在疫情期间急增机械人追随者，目的是帮助中国政府扩大对不实信息宣传。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特使加布里埃尔当日在电话会议上说，国务院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试图透过宣传虚假信息重塑全球有关新冠疫情的叙述，令世界将中国视为应对疫情的全球领导者，而非大流行的根源。 全球参与中心是美国国务院下属反恐反外国宣传部门。加布里埃尔说，中国研究了36个与中国外交部或者中国驻外使领馆有关的官方推特账号，发现很多账号的追随者在3月以来猛增，从之前每日平均30人增至720人，其中很多是新建的账号。加布里埃尔说，这些账号的特点、内容和行为显示很可能是与中共有关联。另外，中国官方推特账号彼此有共同的僵尸追随者，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和华春莹的账号，最近新增10,000名追随者中，3423个是相同，其中40%是3月1日到4月15日间新建的账号。美国政府已经向推特表达对此的担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图报道。
据本台记者调查所得，自新冠疫情在美国全面爆发以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推荐并且列入中国治疗新冠肺炎推荐用药的莲花清瘟胶囊，亦都在美国中文网站和自媒体当中迅速畅销。之前中国的医疗专家一再警告，这个所谓对治疗新冠有效的药品从来就没有经过双盲对照实验，而且有实验证明它不但对治疗新冠病毒无效，还可能造成危害。至今为止，专家的警告并未能够引起海外华人的警惕。在美国，一盒莲花清瘟胶囊一度被炒到$80，中国官方就更加将莲花清瘟胶囊作为统战利器，以健康包的名义送给多国的中国留学生。此外，大批华人亦都开始走私和推销莲花清瘟胶囊，并且导致这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药品在美国甚至全球华人社区当中流行。据自称是加州私人诊所医生的赵先生说，他目前亦有销售莲花清瘟胶囊。他声称自己推荐这个药的原因是因为该药经过中国中医管理局推荐，他认为患者服药效果好。
我是私人的诊所，那个莲花清瘟胶囊24粒的是$9一盒，一次买20盒包那个邮费。如果没有确诊，一天就吃一次，一次3粒。如果是确诊的病人呢，有这个症状，那就每一天吃3次，每一次吃3粒。在我的那个病人里面，很多人都感觉这个药是效果是蛮好的。关键是这个药呢，中国中医管理局向世界推广的。
但在被问及这个药已经有明显的实验显示它用于治疗新冠肺炎不但无效，而且毒害性明显，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销售还是向病人提供这个药都是违法的时候，它拒绝回应，即是强调华人都信这个。
这个我不能跟你说，在美国里面中药不是药，你看中成药里面有哪一个药是 FDA 通过的。在这边的很多华人或者华侨，他们对这个药也是很信任。
另外，据要求匿名的知情人透露，以三藩市为例，华人社区大批量走私并且销售这个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中一个叫梁如海的人在他的海丰堂诊所里面就大量销售从中国来的药品，其中包括莲花清瘟胶囊、金银花果粒，甚至还有一些产自中国来历不明的西药。
是那种没牌的那种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取到进来的，因为有2个月了，一直都有在卖，他天天都有营业的，门是关着但是他是营业的。这个个人的情况我不知道，他应该是50多江门那边来的，第一代移民。
为此，本台记者立即联系上梁如海求证呢件事。佢承认自己仲有大约1500盒莲花清瘟胶囊可以出售，并且仲有其他嘅中成药同一啲产自中国嘅西药。佢信誓旦旦咁话自己嘅药品唔优卖，但佢同样拒绝透露佢贩运呢啲药品嘅管道。
主要就是商品比例的，$11
升18到20块，
现
在还有1500左右是从中国来的。这个渠道对不起，我就不想说了，因为这个涉及到朋友的路数的问题，因为我还要其他的中成药啊，中草药，包括那个金绿葵片跟那个阿奇霉素，还有抗病毒口服液，还有复方金银花可粒，我不愁卖。
本台记者追踪他行销轨迹之后，发现大批来自中国的药，其中相当大比例至少同一个叫赵才的中国商人有关。据赵才自己说，为了防止美国海关拦截，他们以邮政商务快递的方式大批量地向美国运送莲花清瘟胶囊。尽管他和在美国的销售链条上面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反美国法律，赵才透露了其中的利润空间，比如是中国国内售价是2美金一盒，在美国华人当中就至少可以提价3到4倍。
我们是属于医疗药业海外渠道总代理，是负责海外渠道。因为这个莲花清瘟胶囊在美国当地是属于非法药品，几十盒的那种小批量的现在出不了，因为美国那边查的比较严，我们现在都是走大批量的，都是走快件商务件过去，就是一箱是400盒，一盒是24厘，从我们这边发运洛杉矶的话大概就15天内可以到，邮政的全程可查询的，每一个省的邮政都是有配额，每天广州直邮的话就只能走300件，还有一些外省邮出出去是14.5块人民币，洛杉矶他们发出去6到8美金。
莲花清瘟胶囊在海外华人圈中大受欢迎，也都引起了中国医疗界人士的震惊。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前线医生告诉本台记者，今年2月底国家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河北中医药大学多位研究人员曾经发表的论文显示，莲花清瘟的半亿浓度 IC50 是每毫升411微克，半細胞毒性濃度 CC50 是每毫升1157微克，咁意味著蓮花清瘟體外抑制新冠病毒的濃度和殺死細胞的濃度接近，鹽水、辣椒、白酒的療效都比它有效。但在中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要提倡中醫以彰顯文化自信，已經上升到了政治問題，任何業內人士敢提出批評意見都可能被打壓，而經鍾南山推薦的蓮花清瘟膠囊也都被作為對外輸出影響的工具，沒有人敢公開反對。另外，據瑞典海關實驗室5日之前發布的消息，經過對蓮花清瘟膠囊的成分分析，表明它只有薄荷醇，對治療新冠肺炎無效，並且將它們扣押在邊境。但據本台記者調查，官方海外強推蓮花清瘟膠囊亦只是中國對海外輸出中醫和統戰的一部分，有證據顯示另一些有不明背景的華人組織以防疫為名的大規模中醫送藥行動亦正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自由亞洲電台晴文報導。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4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上三，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窄墙，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风之收一笔抹杀，众多辉耀响5000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80年代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手法变得隐晦，让人难以觉察，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将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伪刚正， 或者为今日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按照中共的解读，三国演义宣扬愚忠，西游记是封建迷信，水浒传和红楼梦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对其表现的深刻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天命论、轮回观却避而不谈。中共处心积虑的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糟粕上，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被洗过脑的文人直接骂皇帝祖宗，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八个字将传统文化一笔勾销。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搜罗出几个昏君、叛乱、冤狱的例子，为共产党的阶级史观做注脚。人性中善恶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糟粕，但他们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亦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中共却有意识地将古代社会中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讲成传统文化的主体，并加以攻击。在20世纪的文化反思中，有人将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其实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中国人并非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神的子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中国是令举世仰慕的礼仪之邦。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痴点是背离了5000年神传文化的结果，而中共散国后有意强化那些缺点，无限放大人的魔性，更使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在共产党和中国文化造成旷古未有的劫难之后，回归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会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对祖宗、对传统几十年如一日的恶毒咒骂，使几代人都对传统一无所知，充满敌意，于是这一条希望之路亦被堵死了。二、强力洗脑、颠倒善恶。共产党将洗脑称作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必定伴随强制手段，使人无法主动逃脱，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强制使人就范。对于中共政权来讲，各种洗脑手段是让人认同接受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亦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本质上是邪灵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一、以革命冒充天命。中国人传统上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君王失德，背离敬天法祖、为政以德、仁政爱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会更改，发生改朝换代。以天命思想来衡量，共产党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又不施仁政，其政权不合法。中共要夺取政权，要标榜其善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将传统思想从人心中抹去，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将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当作真理，将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他据此声称，通过阶级斗争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榜自己善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将所谓共产主义抬高为人类的神圣事业，将自己标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本质是要替代传统天命思想。二、党定道德，以恶为善。道德来源于神，神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亦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不该是人来定的，亦不会随着人的权势而变。中共在定道德的时候，就是在夺取神位。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将自己做出来的一切坏事都讲成是道德的，才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 而中共规定的道德标准是可以随着他的需要而随时变化的。传统的中国人无论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都将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灭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传统中国人认为两袖清风的官是好官，按照共产党的世界观，反动阶级的官越清廉越是维护反动统治，越是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反而更坏。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见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时挺身相助为义行，而共产党则认为人道主义前面要加一个定语，革命的只能对同志如此，对反动阶级越残忍越讲明阶级立场分明。这样一来，只要挂住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如何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历史潮流，绝对正确。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中怎样高尚，亦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如有时叫攻击党的领导人、颠覆国家政权、宣扬迷信、反科学、分裂祖国等等，只需宣称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则一切挑战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是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的接受。列宁亦认为，即使无产阶级亦不能够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不但要同无产阶级灌输，更要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或者为了杀人立威、破坏信仰和文化，或者为了权力斗争、铲除异己，但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衡量打击或拉拢的对象。这些运动的首要后果，除了屠戮生命之外，就是强迫放弃人心中原有的传统价值，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让人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若果不放弃则处处碰壁，动辄惹来杀生之祸。即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击的对象，人们亦谨慎地将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埋起来，不敢去想，不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道德观念、天理良心是用来指导行为的，是神给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这种深藏脑后的价值观已经丧失其作用，虽未完全泯灭，实际上形同死亡。这个实际上亦就达到了邪灵毁人之目的。三、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比如批武训转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在这个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这个之后的文革，亦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1950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亦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暴力和强制，暴力是为了造成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已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乃至最终顺服或被剿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亦绝不逊于拳脚。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到，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我们组入边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涂蛇洞，涂得血肉淋漓的。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得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四、人伦浩劫，全民遭殃。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间接屠戮的灵魂却更多，遗祸之列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挨斗。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将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抽斗的对象是一部分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抽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居。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内、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姊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讲明立场坚定。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日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将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读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亦疯了。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将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叛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并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因此这个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亦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墙。若果人人在镇压地主、反右、反革命，或者是今日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如果今日的人们可以用不参与政治作为借口，而心安理得的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这样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人们亦可以理所当然的为官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亦可以在商战中以虞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了先富起来而宰赎、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你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